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卷二十五。这一卷也是讨论佛的功德啊。佛的功德主要有佛的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还有大慈大悲。有关佛实力，我们在二十四卷已经谈过了，今天谈另外一个主题，佛的四无所畏。畏就是畏惧，佛有四个特殊的功德，佛也有所畏惧。好，我们请看讲义689页。啊，事无所谓，大尊先从声闻法，就是声闻经论里面怎么样来解释佛的事无所谓啊。有关于大圣经的，在后面继续再谈啊。好，首先谈事无所谓的名称啊，一共有四种，一个叫做正知一切法无所谓，也就是说佛自己称我是一切智人啊，我是一切智人啊。第二个呢是尽一切漏还有一切习气无所谓啊。第三个是说一切障道法无所谓。第四是说尽苦圣道无所谓啊。这是四无所谓的名称啊。内容第一个，正知一切法无所谓。本来一般人都是很谦虚的嘛，对不对？但是呢，佛自己有一些特殊的因缘，他自己说我是一切智人啊。有的人会或许会赞叹，但是有的人他就会开始找毛病啦，哦，或者是会诽谤啦，哦。那佛说我是一切智人之后，其他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啊，有沙门、婆罗门，或者诸天啊，或者是魔，乃至梵天，或者是其他的众生，他们举一些例子来问难啊，说佛，你说你是一切智人，但是有什么什么样的法，其实你不知道啊，但故意来问难佛啊，比如说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就举个例子了，佛，你是一切智人的话，那请问，好，在几年几年之后啊，会不会有人诽谤你啊？种种类似这些的啊，所以他们会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或者说，佛，如果你是一切智人的话，那你应该知道，你出去脱空波。是不是佛有时候出去脱空波嘛？哈，如果你是一切智人的话，你应该事先知道啊。那你为什么会出去，结果脱波脱不到饭呢？哦，可见你并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啦，等等。哦，或者上再举例，如果你是一切智人，那你应该知道提婆达多后来会背叛僧团啊，会来害你啊。如果你事先知道的话，你应该不要度他嘛，对不对？你为什么度他呢？哦，类似这些哈，这外人举了好多好多的例子哈，来问难啊。在这部分《十住毗婆沙论》说得非常精彩，而且有很多的实例啊，大家可以参照。那佛被这样问难以后啊，他一点都不会感到畏惧。以是故，我得安稳，得无所谓，安住圣主处。圣主，圣主就是圣人啊。那佛声闻缘觉，佛是上首，所以称为圣主。如牛王，一个牛群，如果有牛王在的话，他往哪里走的话，牛群就跟着往哪里走啊，它具有引导的作用。啊，佛就像也天人师嘛哈。人天的导师一样，具有引导的作用。另外呢， 在大众中做狮子吼，能转梵轮，佛狮子吼大转法轮。那转这样的法轮或者梵轮，是诸沙门、婆罗门或者天魔梵或者其他的众生没办法像佛那样子转梵轮。这是一无畏，第一个无所谓。第二个，佛自己说我一切漏尽，就是说我一切烦恼还有习气全部断尽了。那这时候也有外人会问难啊，佛你说你烦恼断尽习气断尽，可是为什么有时候你会骂提婆达多吃人啊，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有时候还会骂人啊等等，就是会抓一些小毛病啊那如果有沙门、婆罗门、天魔犯或者是其他的众生来抓小毛病，说佛事实上你烦恼并没有断尽或者说你还有一些习气没有断尽，佛被这样问难以后，他一点都不会感到怖畏。以是故我得安稳的无所谓，安住圣主处，这后面都一样如牛王具有引导作用，在大众中狮子吼能转梵轮，那这是其他众生所不能转的。这是第二无畏。第三，说一切障道法无所谓。我们修道修行要有所成就，那必须破除种种的障碍嘛，对不对？那到底哪些情况会造成我们修行的障碍？大家想看看，什么东西会造成我们修行的障碍？没有钱吗？没有饭吃吗？还是怎么样？这个后面会解说，大家可以先想看看到底哪些会造成我们修行的障碍。那沙门、婆罗门等其他众生，他有举例子说世上有某某某某情况，佛你说他会障道，但是在我们看来一点都不会障碍修道，就跟佛唱反调。那佛被他们这样问难，他也不会感到怖畏，这是第三无所谓。第四，说尽苦圣道无所谓。佛这么说，我所说圣道能出世间，大家如实的这样来修道的话，那能够让苦永远断尽。前面第三是修道的障碍，佛来说出修道有哪些障碍，那障碍破除以后要行正道嘛，对不对？就像说谷物要收成你要破除杂草拔杂草，但是也要种植有益的植物要不然那个光秃秃的也没办法收成所以除了除障碍以外，还要说哪一些是出世间道那到底哪一些是出世间道能够帮助我们断尽苦的呢大家可以想看看那有的沙门、婆罗门或者其他的众生他说佛照你这样修的道不能够尽苦，像我们这样的修苦行或者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才能够把苦断尽那佛听到他们这样讲，也不会感到有任何的怖畏这是第四无所谓。好，再来一个问经为什么要说是无所谓以什么样的因缘佛要说是无所谓第一个，欲断人疑。有人说佛自己自称是一切智者一切见。世间一切的经书技术智慧巧辩方便甚多无量这世间的经书啦技术啦各方面知识学问非常非常的多，如果一切众生你知道医学你知道工巧你知道什么， 哦，这么多人加起来都没办法了解世间的一切的事物啊，啊，何况佛你这一个人，哦，又要知道一方明，又知道工巧明，哦，内明等等的，他们认为说这怎么可能呢？嗯，那么多人，各自专精一部分都没办法完全了解一切世间的事物，那何况你佛一个人，哦，才能够知道一切呢？嗯。那有这么多的事情，有这么样的困难啊，哦，他众生提出来执难，佛难道你一点都不怖畏吗？嗯，就是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啊，哦，佛他想要断除这样的疑惑，断除这样的执难，因此说是无所谓啊，哦，并不是说佛自忏悔他，哦，或者是吹嘘自己。不是这个样子，嗯，这是为了断除他人的疑难。那第二，啊，想要灭外道的毁谤，嗯，佛还没出世之前，有世间的外道等种种因缘啊，欺狂求道人或者欺狂求福的人，那他们修很多种种的苦行啊，也得吃种种的水果啊，好，有的吃菜，或者有的只是吃草根，啊，更有的来吃这个牛粪啊，或者牛的尿等等，或者一天只有吃一次，类似谷的草啊，提拜。那有的苦行两天啊、十天啊、一月、两个月才吃一次啊，或者有的西风。有的饮水啊，或者是吃诶，类似青苔啦，种种各种不同的食物，这种苦行啊，啊，这是有关吃的。底下有关穿的，有的穿树皮啊，用树皮来遮身，或者树叶、草衣、鹿皮，或衣板木。板木在这个地方应该是那个木头的薄片啊。啊，那很薄片或扁平状的木料啊，当作衣服来穿啊。在其他地方，板木是棺材了啊，但是这个地方不可能穿棺材啊，这应该是比较薄的木片。但是到底多薄，都要看那个技术了哈。嗯，如果没有很薄的话啊，大概一块一块的木头穿在身上了哈。我们现在也有用环保保特瓶嘛，对不对？哦，穿一穿呢，啊，嗯，好，这是有关穿衣的啊。卧在睡的时候，也得在地上卧，哦，他不睡床铺了，嗯，或者卧在橱上，啊，并不是说很平稳的床，哦，它是只是木棒状的那个木头上面，哦，或者树枝啊，或者灰，或者荆棘上面。另外呢，在很寒冷的时候入水啊，或者热的时候捂热之至，就是很热的时候，它特地出来啊，上面有太阳，那四肢旁边又烧火啊，那他们以为这样苦行就可以得到解脱了。事实上，在佛教看来，即使烧干了也得不到什么解脱啊，嗯，或者，入水而死，入火而死，或者投啊盐而死，或者断食而死，像这样种种苦行法中，想要求生天上或者求涅槃啊，不但自己行，而且教弟子来修这样的法而不舍。由这样种种的苦行而引诱一些少智慧的众生啊，得到他们的供养。但是这样的行为在佛看来啊，并没有正确了解到因缘法啊。譬如萤火虫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多多少少还可以有所照耀，但是太阳一出来以后，千光明照。月亮啊，或者众星，那光明就显现不出来了。那连月亮 还有许多的星星光明都显现不出来，何况你萤火虫的光呢？啊，那更显现不出来。嗯，用这个来比喻，若佛未出世，啊，诸外道被小小的光明照世间得供养。当佛出世的时候，以大智光明灭诸外道及其弟子，啊，就破除他们的种种邪见啊。结果很多人他就不再供养他们了啊。那这些外道以施供养的缘故，就毁谤佛还有佛弟子啊。比如像《孙陀利经》里面说，外道啊，他得不到供养，他们就要毁谤陷害佛啊，故意串通孙陀利啊哈啊，杀了以后把他埋起来啊，啊把他嫁祸是佛杀死孙陀利啦，或者佛弟子。啊，告诉其他的人说，哦，即使是世间鄙人，哦，卑鄙的人啊，或者下劣的人，都不会做这样的行为。啊，那你说你是一切智者，可是世间的理法你还不知道啊，何况是涅槃？啊，用这样来毁谤佛。佛想要灭除外道这些毁谤，所以不得已来说，我其实有四种真实的功德，就是无所谓。第一个，我是一切智人。你如果问难说佛什么什么事情不能知，我不会感到不畏。第二，我能够断尽一切的烦恼跟习气。如果你问难说佛有些烦恼或者习气没有断尽，佛也不会感到不畏。第三，佛很清楚的了解哪些会障碍涅槃，那会点出来叫大家事先防范啊，或者说已经有了应该把它断除，破除这些障碍。如果有人问难说，哦，事实上某某法它并不会障碍修道，不会障碍证得涅槃，那佛也不会感到不畏。第四，佛说要修什么道可以达到涅槃，如果有人问难说，诶，你说的这些八正道啦，或者戒定慧啊，种种种种不能够达到涅槃，那佛有充分的信心，他不会动摇，也不会感到任何的怖畏。佛是为了灭除外道的毁谤才自说有这些功德，并不是为了吹嘘自己的。好，以下来说是无所谓的体。第一个是正知一切法，一切智者就是说能够通达一切的法。第二呢，是断尽一切的烦恼跟习气。第三，说一切障道法，哪些法会障碍修道的，障碍得涅槃的。第四，说尽苦道，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涅槃一个正道啊？这四法当中，如果有人问难，佛不能够尽辨知啊，佛不会感到任何的怖畏。为什么呢？因为佛正辨知了了故。好，底下对于这四无所谓啊，到底个别有什么特性，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啊？好，先从自他具足来说，第一个无所谓跟第二个无所谓，这主要是强调自己的功德具足。第一个就是能够知一切法嘛，好，第二个是断尽烦恼习，这是属于佛具备的功德，自己具备的功德。那第三、第四个无所谓，是为了具足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第三是什么呢？告诉众生说，诶，有什么法会障碍修行，你要小心，不要去违犯，即使有的话要破除这些障碍。也要利众生说，你要修什么 法门啊，才能够达到涅槃啊。所以第三、第四个无所谓，是为了利众生。再来，从智断具足来说，智就是具备有哪些智慧啊？断就是断除烦恼跟习气。第一、第三、第四无为中说智。第一个知一切法，这个当然是知啊，没问题啊。第三、第四，有说藏道法，或者说修行什么法才能够进苦道，这个都是智慧啊。而第二个无所谓呢，是强调断烦恼习啊，所以这是属于断。那智断具足，故所为是必啊。好，底下有人问。那实力跟事无所谓彼此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实力也是智，虽然说第二无所谓是断了，但是我们要断除烦恼要靠智慧嘛，所以从多寿命来说实力都是智。那事无所谓也是智，那这实力跟事无所谓有什么差别呢？好，论主从二十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啊。广说佛诸功德是力，略说是无畏。广说啊，比如说第一力是佛知道是处非处啊，知道什么样因啊而得到什么样的果等等，或者说知道业报啦，知道禅定的清净啊，或者染污啊，或者是知道众生的根性、众生的喜好啊，还有个别的根性啊，或者说知道你修什么道，那会到什么地方去？那行恶会到三恶道等等啊，或者说还有知道宿命啊、天眼啊、漏尽啊，广说佛这个功德，这是属于实力。略说就是这事无所谓啊，那他彼此实力跟事无所谓之间相涉的关系啊，这个后面也会提。好，第二，能有所作是力，无所疑难是无畏啊。能有所作，我们在卷二十四最后面有提到实力的利用，它的功用有哪些？能有所办，在卷二十四的末尾有提到四项啊，叫实力能够增益智慧，第一个能破种种论义失啊，能够破种种邪思外道；第二个呢，他能够善巧说法，有实力可以善巧说法；第三，能够调伏这些刚强难调的众生。第四，于诸法中能够得自在，能有所作。那无所疑难啊，这就是无畏啊。第三，智慧集故名力，善诸无明啊，故名无畏。就是力比较强调在汇集种种的智慧。那无畏呢，主要是破除无明。第四，集诸善法名为力，灭诸不善法名为无畏。就一个要断恶，一个要修善，这两个要互相配合。第五，自有智慧名为力，那其他人不能够破坏它，这名为无畏。第六，智慧猛健，这是力，那能够堪受其他人种种的问难而无所不畏啊，这是无畏。第七，集诸智慧是力啊，那智慧显出来的外用，这是无畏。这有的人很有智慧啊，但是呢，他有时候没有表现出来啊，这有点微妙的差别。以下举例子，譬如转轮圣王他七宝成就，这名为力， 啊，得到七宝，啊，在四天下，啊，南赡部洲啦，北俱卢洲啦，啊，东西南北这四天下，大家都降服，啊，这名为无畏。或者说如良医，啊，良医他知道种种的药方，这名为利。可是有的良医他非常清楚这些医药，但是他不一定想要救人啊，对不对？好，那能够和合诸药来救济别人，能够表显出来的，这就是无畏。好，第八，自利名为利，啊，利他名为无畏。第九，自除烦恼名为利，啊，除他烦恼是名无畏。第十，啊，没有人能破坏毁坏，这名为利，啊，不会感到畏惧，啊，不会感到困难退缩，这名为无畏。十一，自成己善名为利，啊，能成他善名为无畏。十二，巧辩的智慧名为利，啊，然后能够在善加运用这巧辩的智慧来做种种事情，啊，这名为无畏。十三，一切智一切种子名为利，然后一切智一切种子显发，啊，是无畏。所以利的话比较着重它的内涵呢，啊，那无畏呢就比较着重在表显出来的显发以外的。十四，佛另外一个不共众生的，啊，有十八不共法，这名为利。十八不共法显发以外，这就名为无畏。第十五，遍通达法性名为利，啊，通达诸法实性。啊，如果有种种问难，啊，他不加思维就能够及时回答，啊，这名为无畏。十六，得佛眼名为利，啊，而得佛眼之后能够为可度众生来方便说气理气机的法门，这名为无畏。十七，得三无碍智名为利，得应变无碍是名无畏。这个提到四无碍智，四无碍智的内涵我们在后面会提到，讲义708页，我们大约看一下它的名称哈，708页，四无碍智，比如说举地来讲哈，我们看刮胡一名，意无碍智，法无碍智，持无碍智，跟乐说无碍智哈，意无碍智。比如说地它的坚硬的相就名为义，那地这个名字就是法，哦，那以言语来解说，哦，这是持，那能够乐说自在，这就名为乐说，哦，所以义外智，我们看刮胡二的相，义外智呢比较强调这个法的相，比如说它是坚硬的相啊，或者是无常苦空无我的相啊，这称为意。通达无碍，这叫意无碍智。法无碍智呢，主要是来描述那个法啊，比如说描述地啦，那样的名字就叫做法。持就是用种种的言语啊，庄严分别为人解说，这是持啊。乐说就是开眼无尽呢，啊，能够无碍自在。好，这是四无碍智。我们回过来讲义692页第十七项，得三无碍智是名利啊，就是前面三个无碍智，意无碍智、法无碍智跟持无碍智，这名为利。能够应变无碍，应变无碍就是乐说无碍啊，这名为无畏。好，第十八，无碍智是名为利 小猪二十二在原名十本之前哈、啊、加个意，就是意外字是名为利啊，乐说无外字是名无畏。好，十九，一切智自在名为利啊，那运用种种的譬喻啦、因缘、庄严语言来说法，这名为无畏。二十啊，破魔众名为利啊，破诸外道论一师是名无畏啊，如是等种种因缘来分别利跟无畏啊。那什么叫无所畏呢？啊，是无所畏。什么叫无所畏？得无所疑啊，无所忌难啊，就是不会感到畏惧疑难啊，智慧啊，不退缩，不隐没，他也不会感到鸡皮疙瘩了哈，在说法，在法中如说即做啊，则名为无畏。好，底下问到说，云何当知佛无所畏啊？我们怎么知道佛你到底有没有真正在害怕？说不定怕在心里啊，只是口难开而已啊。哦，我们怎么知道你是真正的无所畏呢？嗯，好，底下论主也很辛苦了哈。那大家问了这个问题，那举了很多的实例来回答。第一个就能够统领大众。如果佛有所怖畏的话，就不能够统领大众。事实上，佛能够统领众生，那当然自己有相当的体悟啦，啊，自己实践啊，以身作则，那不管在说法或自戒都很善巧啊，能够统领大众无碍，能摄受也能放舍，哦，有的人他能摄受，但是舍不得这些群众啊。有的人领导欲很强啊，有一种权力的欲望啊，但佛他能摄受也能放舍，不执着啊。那教化众生，有的用苦切语，有时候用柔软语啊，有时候两个兼着用。如佛有一个时候，因为舍利佛跟目犍连这个都是大弟子啊，他们有一次从外面回来。不晓得讨论什么事情，讨论非常非常大声，佛就喝着他们：“谁在外面吵啊？走远一点！”哦，两个鼻子一摸就走远一点。佛后来又用柔软语：“哦，走，哎，回来，回来，回来！”哦，又把他找回来了。然后啊，怜悯心来摄受。第二，能降服哦狂恶的众生。啊，这个狂恶主要是狂傲的恶人呢，哦，或者外道，也能够度化众生令得道。如果佛有所畏惧怖畏的话，那怎么样能够降服这些外道的议论师呢？啊，有很多外道的议论师，他们怀着骄慢。啊，住娇曼山顶啊，他们事实上也有外道的智慧啊，啊，以外智慧心狂醉，他们也是夸下海口啦， 这些外道他说天上天下啦，只有他一个人啊，更无余人，他自己能够对经书决定知啊，破他经书论义。那有的是赞叹自己，有的还更加用恶口啊来毁谤他人啊，如狂象无所护习，像这样狂傲的人有很多外道，这里举的啊，像安拔刹、长爪、长爪梵志，这个我们以前提过啊，还有后面种种的大论语师皆降服，就他们开始有的夸下海口啊，要跟佛问难呢 啊，后来。两三下就被佛给驳倒了啊，他们就皈依在佛的座下，有很多又出家了啊。如果佛有所怖畏，怎么样能够降服这些 外道的大论义师呢？好，这是有关于外道的论义师。另外，像焦成儒，他们本来佛还没成道之前，他们就跟着佛伴随在旁边修行了哈。后来看到说佛放弃苦行以后，他们想啊，佛堕落了，他们就离佛远去了啊。但是佛成道以后，去鹿野苑要度化他们呐，啊，他们事先就约好，佛来的时候我们不要看他，不要跟他问候，哦，不要给他床坐。结果佛一去的时候，哎，一个要去打水，一个就铺蒲团啊，一个顶礼啊等等的哈，没有办法，看到佛就那种威德力的哈，摄受，好，或者说有很多，像迦摄有好几位迦摄，然后除了摩诃迦摄以外，有欧罗频罗迦摄等啊，这是结法仙人，而且这人数很多，以他为首的哦，后来被佛降服以后，他的弟子也都跟着佛出家了哦。还有舍利佛、目犍连，还有大迦摄等，他们本来都是外道了，在外道那边修行啊，之后也归向佛陀，于佛法中出家。好，这是有关这外道来出家的。另外还有王族哦，国王世子啊，还有很多国王，比如说波斯匿王啦、频婆娑罗王啦等等，右天王啊，这些国王也很有权力啊，对不对？但是他之后也归顺佛陀啊，结为弟子。还有很多其他的在家婆罗门。他们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啊，不过主要是世间的智慧，伟大国王所敬仰，很多的在家婆罗门，而之后也作为佛的弟子啊，甚至有的还有得到出国、二国、三国等等的，除了这些外道啦、论义师啦、国王啦、婆罗门以外，还有大鬼神。还有大龙王，还有像央觉摩罗这样的大恶人，这些都归顺于佛，他想，如果佛没有真正相当的实力的话，或许能够降服一位两位啊，但是能够这样子各式各样的众生都能够归顺在佛的座下，可见佛啊。是相当不容易的哈。另外呢，还能够降魔，也能够度天众。若有所谓，啊，不能够独在树下狮子处坐。当他将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有魔王啊带领魔众啦，化作种种凶恶的狮子、虎狼等等啊。来让佛感到怖畏，但是佛都如如不动了，佛以手按地，在瞬息之间呢，这些魔君呢，知道他们对佛产生不了什么怖畏的作用了，他们就消散了。还有其他的诸天、阿修罗、第四天、梵天王等，佛都能够善巧引导他们都成为佛的弟子。如果佛有所怖畏啊，不能够在此大众中说法，因为佛以无所谓故啊，能为如是诸天鬼神大众中说法，故名无所谓。再来，佛于一切众生中啊，是最尊贵、最上首，尽到一切法的彼岸，得大名声，所以说自说无所谓啊。复次，暂且不提佛的出世功德，即使我们来举佛一般世间的功德，一般的世间也没办法赶得上佛，就说 我们不谈佛的出世功德，即使是一般世间的功德，世间也非所能及啊。所谓法，一切以拔根本故。啊，世间的一般部位哪些法呢？啊，比如说怕生到低劣的家庭啊，啊，或者是毕生处，毕生处就是边地了啊，没有佛法的地方。或者恶色，就是这个色身呢、啊、不庄严啊，或者是言行举止没有威仪啊，或者是出恶意等。好，底下分别解说。毕加生者啊，像首陀罗，首陀罗就是印度他们有四姓的阶级嘛哈，就最卑下的奴隶啦、贱民啊。所谓单死人啊、除粪人啊，或者是屠夫啦、啊、卖酒啦、啊、等等，这些卑贱的家庭，那如果生在这些卑贱的族姓，在大众中啊，多所部位。可是佛，他长生转轮圣王种中，如顶生王、快见王，这都是。转轮圣王，佛之前的本身呢、啊，除了说有当过一些菩萨、畜生啊、哈猴王啊等等，也有当过转轮圣王的，啊，这些都是在高贵的啊种姓家中生，所以无所谓。在毕生处啊，这一举的一些，在佛法来看。是当时佛法不流行的地方啊，比如安陀罗啦，啊，或者是安息国啦，啊，大秦国等等，如果说在边国中生，处在大众中，那就都有所部位，那佛是在迦毗罗婆国中生啊，那。这个就是中国，这里的中国并不是 China 的那个中国哈，这也是指佛法的重镇，有佛法的地方，是佛教所说的中国，那跟它相对的就是边地，佛法不流行的地方，但是大智论在著作的时候，像安陀罗啦、安息啦，或者是我们。中土了哈，就大陆，这当时佛法不流传，被称为边国。可是后来印度佛法没落以后，佛法到处传播哈，有些反而是佛法盛世的地方，所以边地跟中国哈，这个不是固定的哈，在时间的不同，弘法的努力啦。会有一些变化啊。恶色，比如说有人身色枯干啊，或者是瘦弱，人不喜见，在大众中则有所部位。但是佛金色光润啊，如火照赤金山，容光泛花啊，无所部位。或者是有人没有威仪啊，在行住坐卧啦。没有威仪，则有所不畏。啊，佛无事事啊，或者出恶意啊，有的人他讲话有口疾啦，或者说话不断的重复啦，无有次第，人所不喜，多所不畏。佛没有这样的部位啊，佛语真实柔软，而且非常有次第啊，众生容易了解。不快不慢，不少不多，不隐没，不染污，不调戏啊，甚至佛的声音呢，胜过嘉陵频劫鸟的声音。嘉陵频劫鸟这是说话声音很好听的鸟啊，听说还在卵当中啊，就能够出声音，非常好听的啊。佛言辞啊意义都分明啊， 那佛一开示能够让众生烦恼消除，不会让众生有所重伤损坏。离贪欲故无染，离嗔恚故无爱，离愚痴故易解。佛一开示众生法喜充满了，名为可爱，能够遮止有种种的罪障，名为安稳。随他是随解脱，或者随解说，这个版本不同。义理深奥言语美妙，有因缘故言有理。佛说法也会举一些善巧的譬喻，故善显示。事情容易成办，故善会事。这会领会通晓，对事情容易领会通晓。观种种众生心，因为众生的根性或者是愚智种种不同嘛，所以佛种种分别为他们解说。即使分别解说，久久都能够让众生入涅槃，故一位。就是说佛虽然为众生分别解说，但是呢能够异曲同工啊，让众生能够同入涅槃，所以杂说又能够达到一位。如是等种种无量庄严语故，佛于语中无所谓。所以这里谈说，我们姑且不谈佛的出世间功德，即使是世间的威仪言语仪容种姓家族牲畜等等，这世间法一样都无所谓，何况出世间法。以是故说佛有是无所谓。好，接着谈佛的实力跟是无所谓之间的关系。有人问，佛实力当中是不是有无所谓？如果实力当中有无所谓的话，你不应该只有说四个啊。如果说实力每一个都有无所谓的话，那至少有十个无所谓啊，为什么你这边只有说四个呢？那如果实力当中有一些没有无所谓的话，那代表有所部位咯。那既然说有所部位的话，你为什么说佛无位成就呢？外人是双刀论法了哈。就是你说有所谓不对，说无所谓，可能都很矛盾。好，论主也很善巧的回答说，一智在实处，名为佛成就实力。如一人知实事，随事受名。也就是一个人，他智慧深广无边，他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从这个事情来说，他有这样的力。从那个事情来说，他有这样的力，事实上都是同一个人啊。同样的道理，这个实力是它的内涵，那借着事无所谓呢，来显出它的功用，则名为无所谓。我们前面不是也讲吗？力跟无谓的差别，力是比较着重在内涵。无畏呢就是表显显发。那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实力的第一个就是是处非处之力。是处非处之力就是说，如是因就得如是果。这是是处。如果如是因你说得到什么果，那不能成就的那个叫非处。这个是属于实力里面的第一力，或者是漏尽力。漏尽力这是佛实力里面的第十力嘛，正好一个头一个尾。那对应是无所谓呢，就是初无所谓跟第二无所谓。初无所谓是什么？就佛能够知一切法，佛知一切法。 正好是初力，佛能够知道如是因如是果。第二个无畏是什么？就是断一切烦恼习啊，正好配合实力里面的漏尽力。好，我们看脚注69啊。脚注69，正等觉无畏，这就是第一个无所谓嘛。第一个无所谓，就我是一切智人啊。那犹如初力，初力就是是处不是处智力。第二，漏涌尽无畏啊，这第二个无畏是一切的烦恼，一切习气涌尽啊。那这相当于第十力的漏尽力啊。那第三，说藏道法无畏，犹如第二力啊，或者说第四，说解脱道无所谓啊，这如第七力。我们看在下面哈，第二力是知业报力，就是说有哪些业报啊会障碍啊，或者是惑业苦会障碍解脱成道的。那第七力呢是知自处道力啊，就是你修善道可以得到人天，行恶道啊会堕三恶道，或者说行解脱道会达到二圣啊，或者是佛啊，所以彼此对应。好，俱舍论这里说的是比较细哈，那大智论这里说出力。就是四处非处自力还有漏尽力对应的第一跟第二五位，那么中间的八力虽然广说但是不出第三五位还有第四五位的范畴啊。以是故十力中虽然有五位，别说也没有过失。好，底下详细解释是无所谓的经文。首先解释第一个无所谓，一切正智人就是正遍知。什么是正遍知呢？是知一切法不颠倒啊，它是正确的啊，它不邪取。如其他过去诸佛是名三藐三佛陀，三藐三佛陀就是正遍知啊。如佛告阿难，一切世间天人所不能知，但是佛能够辨知啊，名为三藐三佛陀，就是名为正辨知。好，再来解释，如果有人问难哦，佛世上你有什么法不知道啊？那是什么人在问难呢？有沙门、婆罗门或者天魔梵，乃至与佛辩论的人啊，这是辩论的人呢。那辩论什么法啊？有人说佛，你说你是一切智人，那有的外道论师他就讲说，那请问我们的吠陀经典啊，这外道的论书嘛哈，佛陀你懂不懂啊？这是我们的经典啊，你懂不懂？他说如果你懂的话为什么你不说啊？你不说那代表你不懂。外人就这样的问难哈，所以就说哎，佛你不说外道的经啊，像有些文法学啦，或者数论啦、吠陀啦，种种十八种大经书啊，或者有人来问佛啊，说须弥山到底有多重，有多重哈？啊，大地到底有多深多浅？啊，一切草木到底有多少？在《阿含经》里面就有人问佛啊，说，佛，你在这个森林里面呢、啊，有多少叶子啊？你说看看这样子啊。那佛很善巧哦，佛如果说一个数字啊，说几千万啊，种种，那个人怎么去验证？一根一根拔嘛，你拔到完，他说又长又掉下来，对不对？哦，佛很善巧，他说：“你去摘几片叶子来，我 我就告诉你淡淡的身里面有多少叶子啊。那再来以后他就藏在手上啊，我就说你手上有多少片叶子。好，那生命的叶子呢就是多少多少，好，加上你手上那些的。你看佛很厉害吧，好，一看诶，一算果然没错。好，有人言到底是常无常或者有边无边，这是实时无际。有人说事实上佛是不回答，但是有人说诶，佛你因为不知道所以你不回答。有人又问难，这个法到底是色法或者无色法，到底可见不可见，有执爱或者没有对爱，或者是有漏还是无漏，有为无为等。佛能够了解一种道事因缘，那其他种种义法的种种因缘呢，有人问他说佛或许你可以知道其中一种，但是这杂多的法或许佛你有所不知，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难。好，我们先休息一下。